我们上周今天我们要看以赛亚书53章，我们上周是看的是加拉太书，当时看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当时看到是保罗用短加拉太书的短短的几节经文，当时把亚伯拉罕把摩西同耶稣基督联系在一起，让我们看到圣经是一体的，旧约和新约是贯通的，他让我们看到无论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还是神通过摩西颁布的律法，都是同一位神的话，他们之间不是互相抵触，不是互相矛盾，而是互相支持，相辅相成的。保罗让我们看到，从旧约到新约，在神逐步展开的这个计划当中，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是如何被神给摩西，通过摩西颁布的这个律法所印证，这两者最终又是如何被耶稣基督所应验和成全的。这样神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救赎的计划，神的这个应许，神的律法，让我们看到最后全都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无论你是一个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背景的基督徒的话，你以前无论你以前你只是对犹太教的这个经文，就是旧约经文熟悉的话，当你看到旧约的那些应许，那些预言令人惊奇的全部应验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和侍奉中，应验在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应验在因为耶稣基督而获得新生命的那些基督徒的生命当中，那么你对新约的信靠，你只会是更加的坚固。或者是你从来没有读过旧约的经文，但是当你听了耶稣基督的故事和他的教导之后，知道了耶稣的死和复活，你就被耶稣的真实，被耶稣基督真实可信而打动，从而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罪人的救赎主，你就决志成了耶稣的门徒，成为基督徒。然后当你发现这位耶稣他并没有轻视旧约，并没有忽视旧约，而是将整个旧约视为珍宝，同样视其为是神的话语。因为耶稣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完全。这样因为你对耶稣的信靠，因为新约的缘故，你对旧约的理解也会逐步的增长，你对神的认识也会更加的加深。所以对于旧约和新约这个关系的理解，它会贯穿在基督徒的整个的生命当中。你对耶稣基督理解的越多，你就会越了解，其实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命和侍奉的根，它是起源于旧约的。在旧约里头，神已经开始预备他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另外，你对旧约了解的越多，你也就越明白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到底意味着什么。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到底应验了神在很久之前所做出的哪些应许。所以在今天这个复活节的这个日子，在纪念耶稣死和复活的这个日子里头，让我们来换一个角度，让我们来从旧约的角度来看看耶稣的死和复活，让我们通过以赛亚书53章，通过耶稣在耶稣的死和复活发生之前的这700年前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对耶稣的死和复活的这段描述，来加深我们对耶稣的死和复活的理解。希望我们今天看完以赛亚书53章之后，我们对耶稣的死和复活更加的确信，因为先知在这件事情发生的700年前就已经预言了耶稣的死和复活。也希望我们看完之后也更加信靠耶稣的死和复活，因为先知已经告诉我们耶稣的死和复活对我们的生命所带来了珍贵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对于基督徒来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就像以赛亚书53章1节所说的，因为十字架是最能彰显全能神威力的地方，是耶和华膀臂的地方。 但我们周围其实我们在我们周围仍然有许多人不明白这一点，就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开头所说的，谁会相信我们所传的呢？因为在人眼里头，十字架是令人羞耻的地方，是许多人羞于启齿的一个话题。所以现在许多人仍然不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作为，仍然拒绝承认耶稣的死和复活。比如说，如果你同一个穆斯林去分享耶稣死和复活的这个好消息，你就会发现他们不但否认耶稣基督死在了十字架上，后来耶稣又从死里复活了，他们却更愿意相信在两千多年前耶稣并没有死在十字架上，说那天只不过是有人替耶稣死在了十字架上，耶稣逃过这个灾难之后，大难不死之后，耶稣直接被神接到了天国。因为在《可兰经》四章157节、158节就这样评论基督徒的这个宣称，他们《可兰经》里头怎么写呢？说他们说，就是指的那些基督徒的这个宣称，说他们说我们杀死了上帝的使者。当然，在《可兰经》里头不是称上帝，他们称安拉了，说我们杀死了上帝的使者米赛亚、玛利亚的儿子耶稣，但是他们并没有杀死他。也没有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只是对他们显示出那样的而已。此后呢，那些对这点意见相左的人便怀疑这件事儿，他们除了猜测以外，对这事儿一点知识也没有。他们的确没有杀死他，其实是上帝把他提升到他自己的身边，上帝是大能的、大智的。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在《可兰经》这样的教导之下，穆斯林通常他们相信新约圣经，相信这个基督教的这个重心的信息，它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根基上，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并没有被钉死，从而也就谈不上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么关于《可兰经》的这段评论呢，历史上有许多证据可以反驳他们，但今天我们将从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们来看看先知对这段历史的预先的描述。从旧约的角度，我们来看看耶稣的死和复活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那些不相信十字架的人经常会指责旧约的这些使徒的见证，新约里边对耶稣基督死和复活的描述，他们指责使徒，耶稣的这些门徒呢，之所以如此的描述呢，是因为他们试图歪曲这个事实的真相，或者他们指责他们说，他们是因为他们对耶稣受难日和耶稣复活日发生的那些事无法理解，他们无法理解才如此描写的。但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呢，是在耶稣，我们知道是在耶稣死和复活这件事情发生之前的700年前，有一个犹太人的先知以赛亚所写成的，就是说先知以赛亚根本不可能事后来根据当时的需要来编造或者是来修改对耶稣死和复活的这种描述。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先知以赛亚是如何预言了神的仆人这个受膏的这个弥赛亚的受苦以及他的死。我们看在以赛亚书里写到，神的这个受膏者这个弥赛亚他竟然会来受苦，就这一点才就是超乎许多宗教许多人们的想象的。因为人们知道神所应许的这位弥赛亚，他不但要来救赎人们，并且他还是一位荣耀的君王。我想这也可能是可兰经极力否定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有像耶和华见证人不承认耶稣是神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们不会接受这个弥赛亚这个神会受苦会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我们从弥赛亚的这个预言里头，我们看到这位受膏者不但被人藐视被人拒绝，而且他还受责打受鞭伤被刺透被压伤，甚至背负罪人的罪孽，最后他受苦竟然以至于死。那么关于神的仆人的死，在我们看在53章的8节、9节还有12节 说得非常清楚。首先我们看七节，七节他提到了受苦的仆人要像羊羔被牵去屠宰，那么这个羊羔到底屠宰了没有？我们看在八节说，他受拘禁和审判以后被带走，至于他那个时代的人，有谁想到从活人之地被剪出被击打，是因我子民的过犯呢？我们看这里头，受苦的仆人已被从活人之地剪除被屠宰。另外九节说，虽然他从来没有行过强暴，他的口里也没有诡诈，人还是使他与恶人同埋，但死的时候与台主同葬。我们看这里通过提到他的埋葬，使我们更加清楚受苦的仆人确实已经死了，他不但死了而且还被埋葬了。那么最后十二节呢，再次肯定了受苦仆人的死。十二节说，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人同分，他必与强盛的军分裸物，因为他把自己的心灵倾倒以至于死。所以从这几段经文里头，我们看这里预言的不是像可兰经里头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躲避了死亡而直接升上天国的弥赛亚，这个地方描述了是一个受死的弥赛亚，是一个在罪人的位置上死掉的一个弥赛亚。而且这个预言是七百，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的七百年前就向世人宣告了。所以从弥赛亚书我们看，弥赛亚的死不是一个事故，不是一个临时的一个行为，而是神早就计划他的仆人要死。就像十节所说的，耶和华却喜悦把他压伤，使他受痛苦，就是说受苦仆人的死是他是神的计划，他是神的旨意。所以七节告诉我们他被虐待受痛苦的时候，并且七节还告诉我们他被虐待受痛苦的时候他并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去屠宰，又像摇在剪羊毛的人面前寂然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那七节就是说，神的仆人他是甘心情愿地顺服神的安排，他没有任何的抱怨，没有任何的抵触，只是顺从地去实现神的这个旨意。那么看完仆人的死，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到底以赛亚书里头到底预言没预言他的复活。我们也来看看这件事情，在这件事情发生的七百年前，先知以赛亚是如何预言这位上帝的赎罪的仆人的复活的。我们看在作者以赛亚几次提到了受苦仆人的死导致了这个复活的结局。虽然以赛亚书在53章里头只字未提复活这个词，但很明显我们从这几节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在谈论他的复活。首先我们看十节和十一节，在十节和十一节里头，我们看作者在讲完受苦的仆人所受的这个痛苦，所受的这个生命之苦之后，两次提到了他必看见。这是什么意思？作者就是为了告诉我们，这个赎罪的羔羊甘心乐意被牵去屠宰，不是仅仅为了将我们的罪带走，而且他还要回来，看到他赎罪的成效，看到他得胜的果实，他还要复活。并且在十二节里头我们看到复活的仆人还要与伟大的人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掠物。所以我们看到不但新约里头记录了神的仆人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就是七百年前的以赛亚书，就是旧约经文也预言了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有人会说以赛亚书53章预言的是耶和华的受苦的仆人的死和复活，丝毫没有提到耶稣基督的名字，那么你凭什么说这段关于受苦的仆人弥赛亚的这经文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呢？因为我们从新约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本人在他死之前多次引用以赛亚书53章这段经文，说他要成全他的预言。比如在路加福音里头耶稣就说过，说我告诉你们， 他被列在不法者之中，就是引用的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的这些经文，说他被列在不法者之中的这些经文必定应验在我的身上，因为关于我的事儿必然成就。不仅耶稣如此这样认为，当时的门徒也是这样认为的。在《使徒行传》里头就记载了一个从伊索皮亚来的太监，当时在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时候，他当时就询问腓力说：“请问先知这话是指的谁说的？是指的他自己呢，还是指的别人？”腓力就开口，从这段经文开始向他传讲耶稣。你在新约经文里头，你还会发现其他的使徒门徒来用以赛亚的这段经文来描述耶稣基督，比如像彼得、保罗、马太、约翰等等，都用过这段经文来描述耶稣基督的事情。确实声称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就是以赛亚书里头那个受苦的仆人，这是一个非常惊人大胆的一个宣称。因为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是在耶稣诞生钉死在十字架700年前所写的这段经文，这样后人就有足够的时间来阅读来研究以赛亚书预言的这些含义这些细节，然后通过考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前后的每一个细节来考证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宣称的这个真伪。其实如果你要是有兴趣，你也可以回去去翻看一下新约，将这里的预言与新约关于耶稣的死和复活的那个记载来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不但是提到的耶稣的死和复活是完全吻合的，你还会发现这里不但预言了耶稣的死，甚至还预言了许多其他的细节都是吻合的。比如九节里头，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九节提到的说，人还是使他与恶人同埋，但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因为他就预言了耶稣与两个强盗有一同定死，死后要埋葬在财主的这个坟墓的这个细节。而且不仅是旧约的以赛亚书，旧约的其他一些经文对以赛亚的死和复活还有其他的这些预言也都全部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这位旧约所预言的要死去的并且要复活的受苦的仆人弥赛亚呢，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但是当我们拿这段经文同旧约的经文对比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段经文不是让我们去对比之后只是为了感到是惊奇啊，这么神奇，这么早这里说的这些事儿全都应验了，而是为了让我们对比之后让我们思想神为什么早早的就计划好这些事情，受苦的仆人为什么一定要死，后来为什么一定要复活。那么上帝为什么要计划受苦的仆人去死呢？看到受苦的仆人受苦，我们会以为那是因为他自己的罪招致了神的惩罚，我们会以为他受责打是因为他自己的过犯而被神击打和苦待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因为罪是死的代价，难道这个受苦的仆人的死也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而造成的吗？可我们看在这地方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九节明明地告诉我们，他从来没有行过强暴，他的口里也没有诡诈。受苦的仆人不同于我们，他是一个完全的义人，所以他不应该像我们罪人一样去受苦，去接受罪的惩罚，去死。那么受苦的仆人为什么要经受这一切？为了帮助我们明白无罪的仆人为什么要受苦，无辜的仆人为什么要去受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他的死。比如在五十三章的四节说，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五节说，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 为了我们的罪孽不压伤，是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的身上，因他受的鞭伤我们才得医治。六节说，耶和华且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八节说，从活人之地被剪除被击打，是因我子民的过犯。十一节说，他也必背负他们的罪孽。十二节说，担当了多人的罪。所以我们看弥赛亚的受苦和死，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他自己的过犯，而是因为我们，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我们的过犯。如果今天有人要问你说，基督教的核心到底是什么，这个信仰的根本是什么，其实这几节经文就可以帮助你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六节的话，就是说，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这就是圣经里头所称的罪。我们不但背离了神，而且我们还站到了神的位置上，妄想自己做我们自己的主宰，自己做这个世界的主宰。但公义的上帝并不会对我们的行为放任不管，他要惩罚我们的罪孽。但同时呢，这个慈爱的神也不会把我们永远的留在这个罪的辖制中，也不会任凭我们遭受罪的惩罚。那么公义，既是公义又是慈爱的这位神，怎样满足，既满足他的公义，使我们的罪得到整治，又实现他对他的子民做出的应许，要救赎他们，恢复与他们的关系呢？所以神在很早很久以前就计划差派他的受膏者这个弥赛亚来到世上，不是仅仅为了向我们展示什么是爱，而且也是为了让我们看到神的公义的彰显，那就是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使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让耶稣基督这个完全的义人就代替我们这些罪人所应受的罪的惩罚，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恢复与神的关系。这就是我们这个信仰的核心，这个基督教的核心。所以从新约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像神所应许的那样，顺服地来到了世上，应验了旧约的这一切的预言。在新约马太福音这样描述耶稣基督被抓的这个情形，说有一个与耶稣在一起的人伸手拔出刀来，砍了大祭司仆人一刀，削掉他的一只耳朵。耶稣对他说，把你的刀收回原处，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以为我不能求我的父，他就马上给我差派12营以上的天使下来吗？如果这样，经上预言的事儿必须发生，怎能应验呢？是在旧约里头确实还有许多其他的预言，但耶稣来到世上要为我们而死，要代替我们而死，是最基本最忠心的这预言。因为只有耶稣的死才是我们唯一得救的希望，只有他的死才能担当我们的病患，才能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才能得医治，我们才能得称为义。另外，先知以赛亚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所带来的益处。就像十节所说的，说耶和华若以他的性命做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得享长寿，耶和华所喜悦的必在他手中红通。就是说，付出性命的这个耶稣，他会活着看到他的后裔，那些通过他的死被他救赎的那些人，并且他不仅活着，而且还会长命百岁。就是说，他因为他已经战胜了死亡，他不再死，死亡也不再辖制他了。另外，神所有的美意都要在复活的这个耶稣的手里实现，他作为天地万物的主宰，将掌控一切历史的进程。看完十节，我们再看十一节。十一节说，他受了生命之苦以后，必看见光明，并且心满意足。我的义仆必使许多人因认识他而得称为义，他也必背负他们的罪孽。 就是说受苦的仆人被罪人而死之后，他不会永远在死亡里头，他会复活，看到他死的大功已经完成，看到十字架已经使处在黑暗当中的人看见光明，并且他对这样的结果是心满意足，因为他是许多人称义，他会为他们背负招致他们所受惩罚的这个罪孽。最后十二节我们看，神还说，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人同分，他必与强盛的军分掠物，因为他把自己的性命倾倒以至于死。就是说他把自己的性命倾倒后他又活了，他与伟大的人和强盛的军分掠物。所以说受苦的仆人的死不是一个悲剧，不是一个失败，不是一个羞耻，它是神拯救计划的一个旨意，它是一场获得许多战利品的一场胜利，它是一个荣耀。这就是关于弥赛亚死和复活的预言。尽管这个预言不会像那种财富预测那样会保证你今世发财致富，不会像健康指南一样使你今生逃避一切的病灾，但是这个关于耶稣基督死和复活的预言，它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罪的赦免，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称义，所以它不但影响到我们的现在，它也会影响到我们今后的生活，甚至影响到我们的永生，所以它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就去尽心尽力的去明白这些预言，去关注它到底是如何应验的。新约就记录了这个预言的应验，以及这个应验这个预言的实现是如何影响我们现在的生命和我们将来的生命。那么以赛亚书53章这段经文以及它在新约中的应验都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神通过神这个受苦的仆人，通过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就可以被赦免，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称义，我们可以永远心满意足的同复活的基督一样得到永生。这一切的取得正是由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作为。以前因为背离神我们是有罪的，那么现在呢，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得成为义，而真正的义仆无罪的耶稣却被列在了罪犯中，担当多人的罪。就像我们刚才唱那个深处我心这首歌所唱的，是因为耶稣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忧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完全得医治。同样也由于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也会同他一样来分享他复活的果实。由于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顺服，神给了他赏赐，使他成为胜利者，使他战胜了罪，战胜了死亡，战胜了地狱。但就像十二节所说的，神愿意他与伟大的人同分，他与强盛的军分掠物。那么这些伟大的人强盛的会与耶稣基督一同来分享这个胜利的果实。但愿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属于他的子民，都属于这些伟大的人，这些强盛的人之列。因为只要你相信神通过先知以赛亚所发出的这些预言，只要你信靠实现这些预言的这个受苦的仆人耶稣基督，你就可以成为神伟大的人，强盛的这个人民，即使你感到你十分的不配，因为这就是耶稣基督死和复活的全部的意义，让所有信靠他的人与他同分，与他均分掠物。好，让我们再做结束祷告。